徒近前来，他就教导他们。同时有很多的众人都到那里。那我有一年去圣地游览，他们也带我到那边，说这个山就是主耶稣讲登山宝训的山。那个地方非常的大，那个岩也非常的宽广，确实可以坐很多的人。那登山宝训为什么重要？因为登山宝训是讲到这是天国里面的宪章，是一个天国文化最重要的一部分，就在登山宝训。那我们今年的主题就是新的开始，新的境界，让上帝的河流得更深更广，以认识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们怎么来认识主耶稣呢？我们要认识他的教导，特别是他最重要的教导，就是登山宝训。弟兄姊妹们，登山宝训有很大的能力。我自己在准备这个讲章的时候，我自己就得到最大的帮助。所以我就想说，你们要好好的听，好好的写，更重要要好好的去操练。这是神要给我们的礼物，给我们每一个人的礼物。那我想登山宝训里面最开始讲到八福，对不对？上个礼拜牧师有讲到，我们是世上的盐，是世上的光啊，很奇特啊。上个礼拜牧师跟你们讲说光很重要啊，如果停电你就知道它的厉害。结果昨天我就知道这个厉害，哇，我们那边停电从早上10:30一直停到晚上11:30才来啊，晚上整个是漆黑的。这个没有光啊，在晚上你不能做任何事。那我们现在什么时候电动的？哎，洗衣机啊也不能洗衣服，电脑也不能用，电话也打不进来，还好有手机。所以我们基督徒在这世界可能比例不是很多，特别在这个地区，可是我们是关键的少数。你有作用，最重要的是你要发挥作用。你怎么能发挥作用呢？就是你听了登山宝训的八福，你真的去行出来，你真的去活出来。那今天我要讲的，主耶稣在登山宝训里面又讲到，我们要拒绝六种的试探。他说我们的人，我们的人生，我们的心就像一个花园一样，里面常常会长出那些杂草来，有六种杂草，有六种试探，你一定要拒绝，你要常常除去。我今天要讲第一种试探，就是发怒，就是 anger。 我要大家好好听这个信息，因为没有一个人是不会生气的，没有一个人是不会对人动怒的。其实生气不能控制是非常普遍的情形，所以医院里面常常要开课叫 anger management， 怎么样来控制你的怒气，是不是啊？这是很常常的，常常夫妻争吵啊，发生什么事情了、啊、后来那个咨询师就说你要去上如何来管理你的愤怒。所以发怒是一个很普遍的事情，也是我们常常会遇到的事情。但是你去读登山宝训的时候，你读这一段主耶稣讲到论发怒，你就会觉得很奇怪，你说怎么会那么严重呢？好像主耶稣把它讲得很严重了、啊、好，讲到跟谋杀一样啊，你恨人的就是杀人的 你这个发怒了就是怎么样。因为这里面有非常重要的关联在里面，你不要小看你的怒气，你不要小看你的怒气，怒气可以带你到一个你从来没想到的地方。所以我们现在一起来读这一段经文好吗？我们一起来念马太福音第5:21-26。好，预备来。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又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凡骂弟兄是拉家的难免公会的审断，凡骂弟兄是魔力的难免地狱的火。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先去同弟兄和好，然后来献礼物。你同告你的对头还在路上，就赶紧与他和席，恐怕他把你送给审判官，审判官交付给衙役。我是在告诉你，若有一文钱 没有还清，你断不能从那里出来。我们来祷告，主耶稣，求你的灵来使我们苏醒，求你让我们能够专注，能仔细的听。我们奉主的名除去一切的拦阻，在你所爱的儿女们的心里脑子里除去一切的拦阻，让他们能够专心听，能够认识真理，真理使我们得自由。祷告奉主的名求，阿们。好，我们看了这一段圣经，主耶稣讲到发怒，第一个我们要来看的就是杀人的灵，谋杀的灵是一个不断上升的发怒。可不可以请打到我的那个大纲好不好？你们有没有想过啊，所有的谋杀跟杀人都是从生气开始的，有没有想过？主耶稣讲这个讲得非常的深，因为登山宝训他所真正要帮助一个人的，你们都看我好了哈，登山宝训真正要帮助一个人是他的心啊。他一开始就讲，是不是什么是什么虚心的人有福了，就是看到自己属灵情况很差的人是有福了，因为神的国是属于他的。哀恸的人有福，一个人看到自己属灵情况很差，对神一切都不认识，又没有信心，又没有勇气，常常的生活埋怨，看到自己光景很不好，在神面前就哀恸难过的人有福了，因为他必要得安慰。主耶稣讲到的时候，他是针对人的心啊。弟兄姊妹们，你今天听这个道要用你的心来听，不是只有你的脑子，你的脑子不够。人不是只有理性，人还有灵性。主耶稣讲这个发怒的事情啊，我们都会生气，没关系了，就 No。 主耶稣在 deal with 我们的心里面最深处，你为什么发怒，你发怒了以后你要怎么样来处理它，你如果不处理它会变成怎么样，这是主耶稣今天所讲的这一段。第一点，我讲到杀人的灵是一个不断上升的发怒。主耶稣在这边讲，他并不是好像要把旧约的标准弄得更高。我们都知道在十诫的第六诫说什么，不可杀人。主耶稣在这里并不是只有讲杀人的事情，主耶稣在这里只是讲说为什么一个人会去杀人。以色列人以为第六诫就是说，哦，你因为杀人是不可以的，这是你最大的表现。主耶稣在这里也不是讲说你不要参战啊，很多人说啊，你看主耶稣不可杀人，所以你不能当兵。主耶稣在这里也不是说你不可以杀人，所以你不能有自卫权，这都不是。主耶稣在教导我们说，杀人的灵、谋杀的灵会在不同的阶层运作，在不同的阶段中来成长。你不要小看这个，你对一个人怀恨，你对一个人不满，他不会停在那里。所以我这边写了几句话，如果你喜欢你可以写下来，我觉得这个很精彩，我自己觉得啊，你不觉得精彩没关系。怒气不会在原地踏步，它会前进与扩张，直到谋杀杀人为止，必须化解它。它不会在原地的，夫妻间也一样，很多夫妻间最后谋杀都是从生气开始。怒气不会在原地踏步，它会继续前进啊，扩张，而且它会腐蚀你的心灵。 Amen。 我就想问大家，当你生气的时候是不是一个很难过的一件事情啊？有谁说我享受生气啊？哎呀牧师啊，我这个礼拜气了一个礼拜，我非常享受，没有这样的。来，你们知道医学上说，当人生气的时候怎么样，他里面的身体会产生变化，会产生什么负面的变化，会有毒出来，会影响你的健康。说牧师啊，我哪里喜欢生气，就这个人实在太可恶了，那个人实在太让我失望了，我才生气。我们对于发怒不要掉以轻心，因为它就像属灵的癌症， 若不处理他，他会处理你。发怒的情绪是杀人的灵最初阶段的表达，以后呢变成什么？变成苦毒，英文叫 bitterness。 你怎么知道你苦不苦毒啊？就看你人，你对那个你很生气人讲的话，对不对？你讲的话都是很尖酸的，很难听的。我要大家听我这个信息，我不是要让你觉得很内疚，我是要让你知道问题的根本在哪里。 Amen。 你有没有苦毒？你看你对某一个人的讲话，或你想到那个人的时候，那最后就成为报复的行动。任何人仇视或对一个弟兄姐妹心中满了苦毒，就是杀人的灵在当中运行，你要小心啊。有一个人，不是有一个人，有一个灵，他从开始就是杀人的。你们知道他是谁吗？就是撒旦。撒旦一开始就是杀人啊。撒旦喜欢帮助人杀人，他怎么帮助你？他从你对人的愤怒、恼怒、生气、仇恨开始。我们今天看看这次在佛罗里达州这个判决 Zimmerman 的判决，你看到那个反应，就看到这个种族之间的仇恨非常的深，是不是？那个苦毒非常的深。那个陪审团无论怎么宣判，结果都不会让人家同意，因为里面有很深的苦毒跟仇恨在里面。 Amen。 弟兄姊妹们，这是主耶稣在讲这一段教导所以我们注意的，就是你的生气是在每一个阶段都不一样的，它会一直长一直长，你必须要在它还没有长出来之前你就要解决它。 Amen。 你不解决它，它就要解决你，就是这个意思。这是一个很深的一个警告。撒旦知道我们有犯罪的这个倾向，他就用生气这件事情来带我们一直往下走。圣经上说生气却不要怎么样犯罪，你不要含怒到日落啊。人家说哦，你可以气一天，到太阳下山就不要气，关起来，明天早上起来再继续气，是不是这个意思啊？那你跟法利赛人一样啊，你这个是一个这个钻漏洞。他的意思就是说你不要让你的气愤过夜啊，过夜了以后就更多，是不是啊？做梦也在生气，有没有人做梦也在生气的？有了，你看人做梦咬牙切齿。求主来帮助我们，我们都不愿意怨恨人，我们都不愿意发怒，但是这是一个现实。生气的灵会污染我们的灵，它先污染你的心，然后就会捆绑你的灵。约翰一书第三章十五节说，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断。所以主耶稣在这里很恩慈地向我们显明发怒的危险性。他说唯一的自由之道就是当你发现怒气的每一个阶段就很快地来处理它。所以我刚才讲到第一点，我就说怒气不会在原地踏步，它会前进扩张，直到谋杀杀人为止，必须化解它。所以我第二个要跟大家分享胜过发怒的四个原则，就是根据今天的经文，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好吗？我们再来看，根据今天的经文，第一个原则是凡向弟兄姐妹发动怒的难免在神和人的法庭中受审判。我们为什么会生气啊？我们通常为什么对某一个人会生气？请问是什么原因呢？啊？伤害你，还有呢？不合我们的期待，有没有啊？父母对儿女的生气，儿女对父母的生气，生气发怒的通常是因为有人拦阻了我们的目标，我们被尊荣的目标，我们得安慰的目标，我们有应抗的目标，我们要怎么怎么样的目标，是不是这样子啊？有人说你发怒的程度就是你被蒙蔽了 骄傲的程度。 OK， 我现在在这讲这边讲到这个生气的这件事情，我有一个范围。当然有人他对你很不搞，他不应该做那样的事，你是可以生气的。有人出卖了你，对不对？跟你做生意倒了你，你是可以生气的，那不一样。他这里讲的不是这个，他这里讲到说你对你的弟兄姐妹发怒，你对你的旁边的人发怒，不一定是你不对。我就想问大家一个问题，请问你最容易发怒的对象是谁啊？请问回答，是跟你在一起常常在一起的人。哎，你跟路上一个不认识人，你怎么会发怒啊？你根本没有机会发怒，对不对？所以他这边特别在 deal with 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我们跟弟兄姊妹们在一起服侍，我们在小组里服侍，在教会服侍，会不会生气啊？你要么就是没服侍，所以你不生气，因为你从来都没有 involve。 你越参与的多，你就冲突的怎么样机会越大，生气的机会就越大，恼怒的机会又大越大。所以这边就讲到说，第一步是说，凡弟兄姊妹都难免在神跟人的法庭受审判，神会审判。对发怒的审判有不同的程度。你说牧师啊，这边讲这是什么意思？我现在特别要讲一些灵界里面的事情，这个会让我们更有这个动力来解决这个问题。弟兄姊妹们，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言语、我们的行为和我们的感觉感受和灵界发生的是有强烈的密切关系。你的思想、你的行为、你的感情跟在属灵的境界里面有很深的连带的关系。所以当你很生气的时候，你对一个人非常生气恼怒的时候，你就打开一个门在灵界里面，让那个负面的灵进来，你知道吗？你们有没有这个经历？你可能不懂，你说越想越生气，有没有？有没有这样的？有没有一句话叫越想越生气？哎，就我就用这句话来解释灵界的事情，为什么会越想越生气呢？因为你想到某一个人他对你怎么样怎么样，你就很生气。你这样想的时候，你的情绪就进去了。你的情绪进去的时候，你就开一个门，这个情绪跟你的思想好像有一个味道一样，你开了一个门是很负面的，那个邪灵他闻到了，他就过来了，他就进来了。所以很多时候夏天的时候，你很难把苍蝇赶走，你要把苍蝇赶走，先要把垃圾除掉，是不是啊？哎呀，很烦，很难把蚂蚁赶走，除非把那个厨房里面很香的那些东西通通除掉，不然蚂蚁就会来，苍蝇就会来。Amen。这边讲到审判，第一个是，当我们很负面的时候，当我们对这个，这个灯不用开吧？哦，不，中间的不用开嘛，这两边不一样。我们这已经有上帝的光，非常亮。那个你就说这个审判是什么意思呢？这审判第一个是在灵界里面，那个折磨就来了，是不是？当你去不喜欢一个人的时候，不是一个很舒服的，你看到他啊都没有胃口啊。所以当我们对一个人动怒，越想越生气，就产生苦毒的时候，仇敌就进入到我们心里面，就开始那个审判就下来，就很难过的一件事。第二个，人在发怒中说话行事而不悔改是很危险的，因为他会伤害不断上升的后果。我们刚才讲过了，当一个人不断的怀怒恼怒苦毒的时候，他在他生命里面就成立了一个堡垒，一个属灵的堡垒，就是仇敌可以进到他里面。仇敌常常躲在我们为你祷告、为你释放， 释放到那里就过不去，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那个仇敌就跑到那个堡垒里面。那堡垒怎么来的呢？那堡垒其实就是你的习惯，是不是？请问什么是习惯？就是你每一天你会不断做的一件事情，就是习惯，那就是你的一个常态，对不对？你一直这样做，你一直这样做，那就变成一个坚固的营垒。当我们一直不能够让这个事情走的时候，成为一个坚固的营垒，那仇敌他就躲在那里面，那他常常来骚扰你，然后他会不断的让你心里刚硬。他这边讲了，凡骂弟兄是拉加的，难免公会的审判；凡骂弟兄是魔力的，难免地狱的火。拉加跟魔力，就是一个人发怒的对骂别人的话，其实不是很严重的，就是说你这个白痴啊，你这个愚蠢的人。那我就想问问大家，你们当中有没有骂人白痴的？举手，赶快坦白从宽。开玩笑的时候 ，OK， 那不是怀怒的时候。你会觉得好像主耶稣讲这个很严厉啊，你骂人家白痴的就难免地狱的火。主耶稣的意思不是说你只有骂人白痴而已，主耶稣的意思说你骂人白痴以后，白痴的里面的那个动力什么？你为什么骂他？因为你有怒火在里面，你那个怒火会带你到另外一个火，你懂我的意思吧？他在讲的是这个意思。很多人就说，哦，好了，我反正以后我就不骂人家白痴了嘛，我骂别的就好了啊。这个就是法利赛人的灵，这就是一个律法的灵啊。我就 get by 啊，含怒到日落，我一看到天黑了我就不生气了，我忍耐忍耐，明天天一亮我又开始继续生气啊。所以你是在害你自己。我现在不骂人家白痴，我骂人家黑痴。 No，这个后果会不断的上升。还有就是当我们骂人的时候是怎么样，表示我们可以判断一个人的心思，判断一个人的能力，我们就论断这个人的，哎呀，你就是一个白痴，怎么样，我们已经把他贴了标签，哎，就是这个样子，好像我们到了上帝的地位，是不是这样子？但是有没有，是不是在当你很愤怒的时候，你是不是很难控制你自己的？有没有这样困难的举手？就是你对人很生气，你很难控制你的口舌，对不对？所以你就讲出来，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危机，这也是一个很大的困难。我们待会儿会有小组的时间，你们要特别来讨论，让神来启示哈，这个需要个人的一些的这个。第三个原则，我们必须尽快地活在与发怒的灵相反的灵当中。当我们如此行事，就开始除去我心中的毒瘤，就是苦毒。请问你心中有没有苦毒啊？我们对人会不会有苦毒啊？答案是一定有，但是你不用举手，你不用回答。他这边说，所以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怒，你就把礼物留在坛前，先去同弟兄和好，然后再来献礼物。这里主耶稣把向我们的弟兄怀怨，弟兄向我们怀怨和我们向弟兄动怒骂弟兄白痴笨蛋等等就连结在一起。我就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啊，请问大家，你跟一个人关系好与不好，会不会是双方都会知道啊？啊，你不会说只有，你不会只有他对你怀怒，你说哎没问题我爱你。两个人关系不好的时候，两个都会知道啊，你们。所以主耶稣就把这个两个连在一起，前面你骂这个你的弟兄怎么样，然后你去祭坛上献祭的时候，你想到那个弟兄对你怀怨，你就赶快 解决这个事情。那我就想问大家，今天我们现在在教会里面也没有祭坛呢、啊、那这是什么意思啊？请问刚今天你们来这边刚才有没有献祭啊？啊，瑜伽说有，你献了什么祭啊？瑜伽，我也没有看到烟呢、啊，我也没有看到你带一个小羊啊小鸽子来，我只有看到你带你的小女儿来而已。请问我们今天早上在这里聚会，什么是献祭啊？你们刚才在敬拜就是献祭啊，所以你以后要第一个献祭来献祭，不要太晚到，不要迟到。第二个，你献祭真正的要全人。所以他这边讲说，当你在跟神把你的心当作礼物献给神的时候，当你在唱敬拜赞美更多的呼求的时候，叫你向左走就向左走，叫你向右走就向右，你在做这样的时候，突然想到你的弟兄触犯了你，他说你要赶快停止唱向左走向右走，你赶快去找那个弟兄，找那个姊妹，把这个事情解决，是不是这个意思啊？表示说这个怒气是很厉害的，你不要让他在那边一直发酵，越来就越厉害。还有呢，就是说当你跟你的弟兄姊妹有过节的时候，你对神的献祭神不会接纳的。你们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而死、right? 若有人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就变成他的儿女，变成神的儿女。那你去跟神说我爱你我要敬拜你的时候，你同时跟另外一个神的儿女是我恨你白痴，你骂他白痴，那他也骂你黑痴，你们两个彼此不和的时候，我们的祭就很难被神所接纳。这就讲到，又是在讲到属灵界的一个问题，是不是？所以我就想说，我们今天听这个信息的时候，鼓励大家，这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跟你很有关系。弟兄姊妹，你们仔细看牧师，你们要仔细想这个问题。你先不要想到教会，你想到你跟你的家人，想到你的婚姻、你的家庭，你跟你的家族里面的人，是不是有很多的破碎的关系？是不是有很多困难的关系？今天早上神要我们仔细听这个，我们要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必须活在一个发怒的灵相反的灵当中。那请问发怒的灵相反的灵是什么啊？一个就是谦卑啊。弟兄姊妹们，请问两个人冲突多半的事实是什么？是两个人都有看不见的地方。 Amen， 同不同意啊？两个人冲突是两边都有蒙蔽的地方，你不一定都对的。跟旁边人说你不一定都对啊，只有我才对，你跟他说。是不是冲突很多时候都是两边的盲点造成？ Amen。 所以相反的灵，第一个是谦卑，承认我不都是对的，这个不容易。很多时候我们从小到大，我们没有得到足够的爱，所谓的爱就是肯定，我们就是最怕人家不同意我们。我们都在，我们是不是都在挣扎？弟兄姊妹，牧师跟你一样的挣扎，牧师带领教会常常碰到各种不同意见，很多的冲突，很困难的事情。但是神今天要教我们，我们要有一个相反的灵，对发怒的灵相反的灵，第一个是谦卑的灵，就是可以承认我不一定都对啊，你不要说我错了，我不一定都对已经不简单了。第二个呢，就是要饶恕。我们看一段圣经好吗？我们看一段圣经，马太福音第十八章，待会在小组里面会多谈这个。 马太福音第十八章，我要请一个人念。好，C 请你念好吗？马太福音十八章第二十一节到三十五节。四百九十次啊，你们记得，要饶恕人四百九十次。
天国好像一个王，要和他仆人算账。走，还算的时候，有人带了一个欠一千万银子的来，因为他没有什么偿还之物，主人吩咐把他和他妻子、儿女并一切所有的都赎了价还。那仆人就苦苦拜他说：“主啊，宽容我，将来我都要还清。”那仆人的主人就动了慈心，把他释放了，并且免了他的债。那仆人出来，遇见他的一个同伴，欠他十两银子，便揪着他，堵住他的喉咙，说：“你把所欠的还我。”他的同伴就苦苦央求他说：“宽容我吧，将来我必还清。”他不肯，进去把他下在监里，等他还了所有的债。众同伴看见他所做的事，就甚忧愁，去把这事告诉了主人。于是主人叫他对他说：“你这恶奴才，你央求我，我就把你所欠的都免了。你不应当连续你的同伴，像我连续你吗？”主人就大怒，把他交给掌刑的，等他还清了所欠的债。你们个人都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了。
主耶稣在这里讲了一个比喻啊，主耶稣很会讲故事，他从故事里面来让我们看见。有一次彼得对耶稣说：“主啊，我弟兄得罪我，当饶恕他几次呢？到七次可以吗？”请问彼得的标准高不高啊？我们通常饶恕人几次啊？有人两次，有的三次，有人只有一次，但这下一次你就没有了。彼得已经很不错了，他来问主耶稣说：“老师啊，我们饶恕人几次呢？七次可不可以啊？”他以为说：“哦。”主耶稣说：“哎呀，够了够了，三次就够了啊，中国人都三次，我们就三次就好了。”主耶稣说什么？七十个七次，那我们就是饶恕四百九十次了啊，开始算，一次，两次，一百一十一次，一百一十二次，是不是这个意思？七的意思是完全的意思，他的意思说是一个完全的饶恕。那主耶稣知道他们听不懂，他就讲一个故事，说有一个人欠他的同伴，有一个同伴欠他十两银子，他就怎么样，揪着他掐住他的喉咙，哇，这个非常生动的，然后说：“你把所欠的钱还我。”那个仆人就伏伏求他啊，伏伏就跪下来：“宽容我吧，我将来必还清。”他不肯，就把他下在监里。哦，我说错了，有一个人欠了一千万两的人，有一个人欠一个主人一千万两，没有还债的能力，主人把他和妻子儿女一切所有都要卖了还清，也还不了，他能还他那卖多少钱呢？那仆人就伏伏在地说：“主啊，宽容我，将来我都要还清。”那仆人的主人就怎么动了慈心，就把他释放了，而且免了他的债。他出来正在唱歌的时候，突然看到另外一个人欠他十两，他就揪着他掐住他喉咙说：“你把你所欠的还我。”他的同伴就央求夫妇他：“宽容我，我必还清。”他不肯，他就把他下在监里，本来应该他下在监里的，他去把别人下在监里。那我就想问大家，请问这个欠一千万两的人是谁啊？主耶稣在这里讲说，我们为什么能够有一个相反的灵，能够不再动怒，是因为我们有一个饶恕的心。我们饶恕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好，我们饶恕因为我们先经历了 神的赦免。弟兄姊妹们，这是很重要，就是说最重要的是你跟我要经历过神饶恕我们那一千万两银子那么重的罪的那种饶恕， Amen。 所以你才能看到我们的弟兄姊妹们对我们的冒犯就好像只有十两，这个经历必须要有。一个没有经历饶恕的人是没有办法饶恕别人的人，因为他不懂你在讲什么， Amen。 这个很重要，求主帮助我们。这是 principle 第三个。第四个，我们若不为自己的发怒而悔改，将会付上全部的代价。唯有悔改并来到神面前，以他的恩典代替那捆绑我们的怒气，我们才能得释放。恩典很重要，恩典就是你经历不该得到的饶恕的饶恕，就是恩典。恩典就是你本来应该受处罚的，神免了你的，这个非常重要。弟兄姊妹们，你一定要听进这个去。你每一个 你在一个地方打工，你每一个月到了月底或月中他发薪水给你，这不是恩典，对不对？这是你该得的。你根本那个月都没有打工他还发钱给你，那个叫做恩典，对不对？那这种恩典我想很少，因为那公司要关门。我们看最后主耶稣今天这段经文，马太福音第五章讲的，这个很有意思啊。我们看一下第五章刚才那一段啊，他说你同告你的对头还在路上，就赶紧与他和喜，恐怕他把你送给审判官，审判官交付衙役，你就下在监里了。我实在告诉你，若有一文钱没有还清，你断不能从那里出来。主耶稣这里是讲到跟刚才我们所看的比喻都是一样的，在当时那个时代，如果你欠人家钱，对方可以把你告到官里，官可以交付衙役，就把你下在监里，一直关到你付完钱为止，你不还钱就不能还。那主耶稣在这边讲，我就想问，给大家一个暗示，就是说主耶稣是用当时的这一个习俗来做一个比喻，来讲到这个怒气的问题。我就想问，这两节经文里面，请问谁是我们的对头啊？谁是你的对头？在这里面同告你的对头还在路上，就赶紧跟他和喜，恐怕他把你交给审判官。谁是你的对头？这个对头就是你的怒气啊，你的怒气，你要赶快跟你的怒气，你要化解它，不然的话你要受到审判，不然的话你就关在监牢里。 Amen。 当我们对一个人很生气的时候，我们对一个人很怀恨的时候，我们最后会坐在监牢里面。他这里意思就是说，当你的对头你的怒气还没有 out of control 的时候，你要赶快解决这个问题。你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弟兄姊妹们，你要跟那个让你生气的人你要和解，你要跟他，你要谦卑的来到神的面前，你要跟那个人和解。那个人如果是得罪了你，你要饶恕他。如果你得罪那个人，你要请他饶恕你，这是非常重要的。然后他下面又说，若有一文钱没有还清，你断不能从哪里出来，从那里出来。这是什么意思？就讲到说，这个发怒的这个事情是应用到我们生命的每一部分啊，弟兄姊妹们，我们生命的每一部分。我就今天早上求神的圣灵来光照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看到我们在生命的哪一方面有还在恼怒别人的，我们要求神来帮助我们能够和解。 Amen。 弟兄姊妹，这个非常重要。弟兄姊妹， 我们常听到人家说有关系就没关系，没关系就有关系。我现在不是讲那种不正当的关系哦，不是讲到那个送红包的腐败的关系，我是讲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Amen。 弟兄姊妹们，请问这种和谐的关系重不重要？请你们看我好吗？和谐的关系很重要，是不是？家庭里面很和谐，邻居之间很和谐，小组里面很和谐，弟兄姊妹们很和谐，教会之间很和谐，合一才会有权柄，合一才会有能力。Amen。 但是在这个合一这个不好的关系，这个中间是因为有破碎的关系，是有很多的怒气，有很多的苦毒。求主来帮助我们来解决这个好吗？我们现在祷告，主耶稣，求你来帮助我们。我们下面分组的时间，求主的圣灵大大的来做工，让我们能够懂得看到这个发怒不是一个小事。若是我们不能够解决它，它最后会带出的是杀害，是谋杀。求主的圣灵来带领，来光照，来扶持。祷告奉主名求，阿门。我们现在分组。